大家好，欢迎收听 Solid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这一期我们会聊聊比特币冷钱包被攻破导致巨额损失， AI 正在削减客服岗位， Windows 11对低内存机器的优化，还有澳大利亚的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
另外还有 AI 到底会不会推理，马来西亚打击矿工偷电，深海热泉动物体内发现塑料颗粒，以及加州居民的数据删除新渠道，
再加上 GOG 游戏平台宣布支持 Linux 系统，内容不少，我们一个一个聊。
先来看比特币的安全问题。 Cold Card 是由 CoinKite 制造的硬件钱包，本应是保存比特币最安全的方式，不联网，密钥也不离开设备，攻击者需要物理接触才能偷走你的加密货币。
听起来确实是个铁桶，不过麻烦恰恰出在设备内部。它原本用硬件随机数生成器来产生128位生值，这个量级的密钥以现有计算能力几乎无法破解。但2021年3月的一次更新引入了一个严重 bug， 把默认的硬件随机数生成器换成了软件版本，
结果在 MK3 这款设备上有效搜索空间一下子缩小到了40位。报道里打了个比方，128位和40位的差别就像一把打不开的锁和一把打得开的锁。
有了这个漏洞，攻击者根本不需要接触硬件，只要租用云计算资源做暴力破解就能拿到钱包密钥。过去几天里，攻击者从4585个地址偷走了1367个比特币，价值接近8900万美元。
KonK 已经发布了新固件，受影响的用户需要在更新后的硬件上生成一个全新的钱包，再把比特币迁移过去。说白了，旧钱包已经不安全了，得在新设备上从头来过。接下来看 AI 对客服行业的影响。越来越多公司正在用自动化的聊天和电话系统来处理以前需要人工完成的工作， AI 开始大幅削减客服人数。
这个行业在全世界规模很大，光美国、印度和菲律宾就雇佣了数百万从业者。随着 AI 技术进步，加上高管们普遍有拥抱新技术的压力，企业越来越多地用生成式 AI 工具取代客服。美国的客服人数已经开始下降，分析师估计到2030年将有近一半的客服岗位受到影响。
西方公司过去常把客服外包到英语熟练的菲律宾、印度等地，随着 AI 普及，这些国家的客服人数预计也会大量减少。
具体到案例，澳大利亚最大的银行联邦银行裁掉了数百名客服，每年预计能省下数千万美元。微软则把客服团队从大约50000人缩减到40000人。其销售和服务运营负责人二月份曾表示， AI 每年为公司省下约7亿5000万美元的客服成本。
微软也强调，更复杂的问题仍然需要人工支持，但公司正在不断扩展自动化修复的范围。另外，凯悦酒店去年裁掉了美洲地区30%的内部客服， Uber 则裁减了10%客服岗位来拥抱 AI。 微软在 Windows 11上的心思大多还没送到用户手里。 Windows 和设备执行副总裁 Pavan Dabuluri 通过官方博客透露， Windows 11的持续改进工作大多尚未推送给用户，而下一项工作是优化系统在8GB内存以上配置下的运行效率。
为什么突然盯上这个？因为现在出现了一场内存供应危机， PC 厂商又开始提供8GB内存配置的电脑。可问题是， Windows 11在8GB内存下只能勉强运行，跑其他程序就有很大的局限。
大董路易表示，公司接下来会减少 Windows 的内存占用，目标是让用户日常使用的电脑跑出快速响应的 Windows 体验。也就是说，微软想把系统瘦身，让低内存机器的体验不再那么窘迫。澳大利亚政府正在为针对16岁以下儿童的社交媒体禁令辩护。政府声称，这项禁令重塑了全国的舆论，极大改变了与家长之间的对话，还关闭了数百万个儿童账户。
政府同时承认，他们从来没指望禁令能得到100%的遵守，就像最低饮酒年龄法也无法做到完全遵守一样。即便如此，他们认为设立这样的法律仍然是恰当的。
不过，此前的研究发现，这项禁令的实际效果相当有限。在去年12月禁令生效3个月之后，仍有超过80%澳大利亚青少年在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数据更扎心。 今年3月 ,10-15岁儿童的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和禁令生效前一样高。也就是说，法律在那里，账面上的关闭数字也很漂亮，但真实世界里，孩子们的使用几乎没有变化。
接下来是个偏思辨的话题， AI 真的会推理吗？Pantone Magazine 上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现在的大型模型会展示出一段推理链，也叫思维链。表面上看，这像是它导出结论前的一个个逻辑步骤。但文章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套链条到底是真推理，还是在糊弄我们，只是一种拟人化的虚构？
作者认为，大型推理模型在解复杂问题时，常常能给出正确答案，但整个过程仍然不透明，是个黑盒。思维链更像是模型在自言自语，而不是严谨的推理。
AI 专家 Melanie Mitchell 也指出了几点：这种推理模型确实有效，执行推理任务的准确率比普通语言模型更高，但思维链不一定忠实反映模型内部的运作过程，而且模型生成的思维链文本基本没什么用，完全可以删掉。
还有个更直白的证据，2025年美国东北大学和加州伯克利的研究人员分析了开源的先进推理模型，发现里面有 30%-60% 的思考步骤，对模型在数学题上给出的答案几乎没有因果影响。所以，文章的核心疑问就是 AI 是不是通过错误的推理得到了正确的结果？马来西亚柔佛州警方上个月打击了一起加密货币矿工偷电的案件，逮捕了3名嫌疑人，缴获了电脑、路由器、汽车还有比特币矿机。
这个团伙绕过电表偷电，害得电力公司一个月损失了大约14,500欧元。而相比之下，他们的比特币矿机每个月能产生17,200-21,500欧元的收入。这么看，这起案件本身金额不算大，
要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看就严重了。2020-2025年间，马来西亚能源公司识别出将近14,000处涉及偷电挖加密货币的场所，累计损失高达11亿欧元。相关的偷电事件也从2018年的610起涨到2024年的2397起，翻了好几倍。
这里要说明，加密货币挖矿本身并不违法，但政府发现非法挖矿常常和网络赌博、洗钱还有东南亚大规模的电诈活动混在一起，所以警方打击的表面上是在偷电，背后实际上是在切断这些灰色产业链的能源来源。
塑料污染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顽固，一项发表在 Water Research 上的研究显示，塑料颗粒显然已经遍布地球的各个角落，包括最隐秘的深海。
韩国研究人员检查了生活在水下2000米深处深海热泉附近的蜗牛和蚁贝，结果12只受检动物里有11只，也就是92%，体内都检出了微小的塑料碎片，平均每只体内有3点多个碎片，最常见的是聚苯乙烯。
海洋生物学家 C. Joe King 说，深海热泉曾经被认为是地球上最与世隔绝的环境之一，可如今竟然连深海热泉旁的生物都吃进了塑料。
研究还发现，动物的摄食方式会影响微塑料聚集的位置。在海底进食的蜗牛，塑料大多聚集在消化器官里，而靠过滤取食的蚁贝，塑料分布的就更加均匀。深海都这样了，说明塑料污染确实无处不在了。
加州居民从今年8月1号起有了一个删除个人数据的新办法，而且操作起来简单的多。这项新规叫 Drop， 全称是中国外，不对，是删除请求和退出平台，英文叫 Delete Request and Opt Out Platform。
简单说，加州居民只要一次性选择加入这个平台，就能从数百个数据处理中心删除自己的信息。以前可不是这样，用户想删信息得一家一家挨个联系数据商，费时费力。
新规下，数据处理商需要在90天内删除用户数据，之后每45天再删一次，保持持续清理。报道说，加州是美国第一个创建这种易用数据删除系统的州，对注重隐私的人来说，这确实省了很多麻烦。最后一条，游戏玩家们的福音。GOG 在 Linux 游戏社区多年来的请求之后，宣布 GOG Galaxy 游戏启动器将原生支持 Linux 系统。
现状是这样的， GOG 虽然有游戏的 Linux 版本可以下载，但只能通过网站手动下载， Galaxy 客户端此前只支持 Windows 和 macOS， 所以这次原生支持等于把 Linux 玩家接进了完整的生态。
Galaxy 这个启动器类似 Steam 客户端，支持游戏自动安装和更新、云端存档同步、成就追踪、游戏时长统计、游戏库管理，还有商店浏览和好友社交这些功能。GOG 还没公布 Linux 支持的时间表，只说正在开发中。
GOG 也提到了背后的推动力。在 Valve 的 Proton 兼容层的推动下， Linux 对游戏的支持日益改进，越来越多的游戏公司也开始认识到 Linux 的重要性。对 Linux 玩家来说，这算是个好消息。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从比特币钱包的安全漏洞，到 AI 对客服行业的冲击，再到深海里的塑料颗粒，信息量挺大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 Solitaire 每日沙龙，我们下期再见。